冇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就是主持人阿雪。今日的节目题目是名中医及武术家李有朴的奇迹。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分享来自大纪元时报，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有些生命注定要穿越惊涛骇浪，方能见证真理的彼岸。现年78岁的武术家和中医教授李有朴，正正就是这样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风雨，始终都在真理之路上深深耕耘求真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个人际遇就好像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史。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大饥荒的垂死边缘，李有朴去到国际武术冠军的荣耀，又从研究人体科学的奥妙，去到他成为一个法轮大法的弟子，修炼法轮大法的身心升华。他的个人际遇就是这么传奇。所以今天我们就揀选了李有朴的求道之路和大家分享一下。大纪元时报的记者坐在李有朴面前，他感觉到李有朴的眼神很平静，很深邃，仿佛可以洞穿甲子风云。李有朴就说了，他的一生都在寻找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最终在1996年的美国和他不期而遇。李有朴出生于1948年，那阵时中国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当他很阑珊学步的一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了政权。这个并非是一个新朝代的盛世的开始，却是一场文明浩劫的启幕。对于这个新的政权，李有朴最深刻的初体验不是来自教科书上面的方言，而是源自于在他的肚里面撕心裂肺那种的饥饿的感觉，以及在乡里之间荡回不绝的哀号声和哀鸣声。这个就是来自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李有朴分享了他在大饥荒阴影下的童年，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场灾难。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李有朴回忆这样说，大饥荒的时期，故乡就好像人间的炼狱。他的屋企本来是非常之殷实的望族，在政权下却步入了朝不保夕的绝境。他的爸爸和他的哥哥远赴到异乡去谋生，年幼的李有朴守护着他的妈妈，在故乡的土地上和死神搏斗。来到夏天，他就好像野孩子一样，他钻进了入去山林里面，他采摘树叶，采摘野菜来到填饱个肚。来到冬季，草木凋零，他的饥饿感就好像蛇毒这样吞噬住咬住他的身心。那个时期就是人类的尊严荡然无存的时代，当权的官僚懒毫无情，执行住毫无人性的不交钱就没饭吃的大锅饭的政策，看住老百姓饿到遍布尸野的尸体，他都无动于衷啊。在那些这么艰难的岁月里面，支撑住李有朴生存下去的就是手中的武侠小说和史书啦。在饥饿的折磨里面，他幻觉自己成为了岳飞，成为了杨家将，成为了剑侠，成为了一把剑走天涯的侠客。当时的李有朴就这样想，如果我练成这样的武艺，我就可以对付那些不讲道理的人，一颗对抗邪恶追求正义的侠士的种子就在这个光顾的中国土壤里面悄悄然地萌芽而生。来到1966年，已经18岁的李有朴考入了太原铁路机械学校，随即而来的就是文革的狂飙。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李有朴选择了避开喧闹和烦嚣，他心中只专注两样东西，就是读书和练武。 佢先后拜入咗两位深刻影响佢一生嘅导师门下。第一位就是山西大学武术教授陈胜普。陈胜普是民国初年儒家思想熏陶下的高材生。他曾经在八年的抗战时期组织抗日的力量，深受蒋介石的赏识。文革的时期就被困在牛棚，他和老伴和个孙逼在一个很狭窄的细屋里面。李有普跟随着陈胜普苦练了14年，陈胜普教他的不单止是武艺，还有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句“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缺其身”，就成为了李有普在苦难里面继续向前行的精神支柱啦。后来经过陈胜普的介绍，李有普认识了第二位的恩师，他就是道家的思想继承者陈济生。陈济生教授了他一套极其缓慢近乎正功的太极拳，一整套太极拳打起来要2个钟头的。李有普说那个才是真正的太极，是张三丰流传下来的真的东西。李有普在那个缓慢的圆里面转动，在那个转动中，他第一次体察到周天的运行和功能的启动。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超然，在他的武学体系里面完成了初步的交汇。去到1980年代，就是他对人体科学的实证，那个眼看不见的真相的开始了。那个时期，中国出现了短暂的学术宽松期。人体科学和气功业在钱学森等等科学家的推动下达到了巅峰和顶峰。在这个时候，李有普已经是武术的研究生了。他并展现出惊人的摇诊的功能，就是在不需要接触甚至乎不需要见面的情况下，准确地判断出对方的疾病和过往的经历。他被招入了去人体科学研究中心，成为了一名特殊的研究员。他利用脑电图、经络探测仪等等现代科学的仪器，和中医专家合作，试图解开气功的奥妙和奥秘。然而最让他震撼的并不是数据，就是他对于轮回和因果的实证研究了。他曾经找了多位互不相识、身处异地的特异功能的儿童，对同一个测试的对象进行了盲测。他就说了，我问一个细路，这一个人的上一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他这一世会导致到残疾残废呢？李有普讲述就说了，然后我再询问另外一个有功能的孩子，他们答出的答案竟然惊人的一致，而且他们描绘出来的因果的链精确地好像编织故事一样。就在那一刻开始，这位坚信实证科学工作者感受到一种灵魂的震颤，他确信了因果报应的存在，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虚妄的劝善，而是宇宙的硬规律。这个都解释了为什么他虽然有功能，但是就不会以此谋私，因为他心知道功能源于思想的纯正，一旦动了贪念和显示心，功能就会枯竭。时间来到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粉碎了无数人的希望和梦想。李有普他说，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是想出国。于是李有普出国，他先去到俄罗斯，最后抵达了去美国。在美国这个信仰自由的国度，他获得了世界武术冠军的金牌，并以杰出的人才身份移民。但在他心目中的渴求一直都未平息，始终都觉得在心灵上面缺乏了一些东西。究竟李有普先生他何时寻觅到他想知道的真理呢？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继续回来分享这个咁精彩的奇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去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讲今天的题目，名中医及武术家李有朴的奇迹。时间来到1996年的5月，李有朴的一个老朋友是一个歌唱家，他就叫做关桂敏。有一次关桂敏的造访彻底改变了李有朴的生命轨迹。关桂敏向他推荐了一本书，就是《转法轮》。这本就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关桂敏就跟李有朴说了，李洪志大师讲的道理是非常之让人震慑的。当李有朴第一次读完整本《转法轮》的时候，李有朴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透彻。他看不到一个令人震撼的真理，常人社会的理在更高层次来看往往都是相反的。常人觉得占便宜得到利益有名望是聪明的，但在高层生命看来那些都是失德啊，是造业。李有朴感叹，而修炼人追求的就是吃亏要忍让，是消业。当你将这一切都看透了，修炼就变得容易了。没人要的苦你要，没人愿意吃的亏你吃。在那种坦然里面，德就转化成为功了，生命就得到了升华。李有朴回忆回他自己过去那些不解的遭遇，为什么救人的时候没有危险呢？为什么动了私心反而会受挫呢？在法轮大法里面他全部都找到答案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因果和安排。在修炼之后，李有朴发现在生活里面的磨难不再是苦劫的负担，反而是提升的阶梯。78岁高龄的李有朴就提出了另一个震撼人心的视觉了。他说真正的健康良方不在药樽里面，而是在人的心性里面。而法轮大法所展现的真善忍，正正就是可以解开生命枷锁，对抗现代瘟疫的最高的科学，是终极的抗体。他说科学研究了多少年，但真正的真理是宇宙的法理。作为前学森人体科学研究中心的成员之一，李有朴曾经和专家王德坤共同证实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一个人更换了心脏、更换了肝脏之后，即使他手术非常之成功，但往往亦都不容易继续生存得耐。这个在当时只是通过心脏次声波和脑电波的不协调来到证实的。器官换了，但是换器官的人他的微观震动的序列和他原有的大脑不符合，生理秩序就会崩塌了。李有朴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深层的概念，就是业力卡玛。在李有朴的眼中，细菌病毒并非偶然入侵的，而是另外空间不好的物质的报复。这一种物质就是过去佛家理论讲的业力。业力在微观下是有磁性的，它会磁化周围的细胞，导致炎症的发生、癌症的扩散等等。人类的负面的情绪正正就是这些不好的物质能量供应站。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法轮大法修炼者里面，八九十岁甚至过百岁的老人家依然能够健步如飞，因为他们通过修炼消减了他们的业力卡玛，而不是去压制他们的病灶。这个就是李有朴解释的。接下来我们又讲一下李有朴的玫瑰城的奇迹。这个就是信和诚，信任和真诚的力量。在李有朴行医和教武术的生涯里面，有无数真实的案例证实了正念的力量。他回忆起有一位住在加州玫瑰之城的帕萨迪纳的西裔消防队员，那个消防队员肝硬化极其严重，医生已经宣判他唯有换肝得回一条途径，但因为缺乏肝的供体，他只能够排队等待。当消防员找到李有朴的时候，他原本只是想求医腰痛，李有朴就告诉他，如果你信我就按规律来到医，但更重要的是你的心要静要善良。接着下来的时间里面，这位消防员表现出了罕见的真诚，他从来都不迟到，心无杂念， 并且在李有普的引导下接触了真善忍的法理。半年之后他奇迹发生了，医院检查显示他原本死寂的肝脏重新焕发生机，彻底康复。主治医生惊呼不用再换肝了，这个不是玄学，这个是思维的量子力学。李有普解释，当一个人心诚念正的时候，他的脑电波会呈现出一种高度有序的同步化的状态，这一种有序的高能量物质在微观下运行，如同军队列队一样，将那些蹦蹦乱跳的邪气负面的物质排挤到去身体外边。这一个正正就是传统文化所讲的正其心诚其意。另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就发生在洛杉矶，一位中年的男子被诊断癌症的晚期，生命只剩下六个月。他找到李有普的时候满面绝望，他不单止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16岁的女儿和要洗肾的妻子，以及他家里面四位年逾百岁身体孱弱的老人。这个男子说，如果我走了，这个家就冧了。李有普看着这个男士，他没有先开药方给他，而是开了一个新的处方。他教导这位男子要放下对死亡的恐惧，用善念去面对家人的苦难，告诉他你要把心摆正放正，相信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位男子不再纠结于寿命的长短，而是诚心地每一刻实践着善念，结果原本的六个月的寿命就变成了一年，再变成三年，再变成七年。就这样他的女儿顺利完成了大学毕业，他还可以参加个女儿的毕业典礼。在那一日，他热泪盈眶地邀请李有普见证这个人生里程碑的时刻。李有普说，病就是消业，如果你将吃苦当成乐，坦然面对磨难，这样难就不会再是难了，这就转化了。去到第三个特别的故事，在2020年疫情肆虐全球，李有普的美国学生比斯全家老小都在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不幸感染。当时加州政府规定医生不可以随意接诊传染的病人，但李有普不忍心看着比斯的父母和妻儿受苦，他穿了防护服冒险前往。但他采取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西医治疗，而是结合了中医的放血消炎和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李有普解释，血流出来放血就是痛苦了，痛苦就在这里消炎。他解释了这种特殊的放血疗法是中医医德的圣传，目的是特殊时候可以救命。同时他让比斯全家诚心地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结果不出两日，一家人的症状全部都消失了，血液里面还检测了强大的抗体。为什么念九字真言可以救命啊？李有普从科学的视角里面解释，这九个字对应着宇宙不同层次的物质频率。当一个人真诚地诚心地去念的时候，他身体里面的微观粒子就会发生同频共振，产生了一种高能量的防护墙。李有普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疫情之中死亡率很高，这个绝非偶然，因为他们迫害真善忍的罪魁祸首，他携带着最负面的能量。如果你不退出他，不从思想上和他切割，你的免疫系统里面就残留着邪恶的印记，抗体就很难以产生了。这个就是在健康层面上面看的实质意义。他表示，真善忍不单止是道德的准则，更加是生命通往未来的唯一的通行证。只要心存善念，只要那一声讲出九字真言的时候是出自肺腑真心，生命就能够跨越瘟疫和劫难。李有普的奇迹就讲到这里。其实真善忍就是真正的佛法，是法理，它就是宇宙的大法。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真善忍都是通向未来生活的唯一的通行证。只要你诚心重念或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的细胞就可以得到净化，正面的能量就会包围着你，在健康层面上面就得到保证，身体就得到健康，生命亦都能够跨越瘟疫同埋逃离厄运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拜拜。